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这一段我们一直在讲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啊，我们读圣经究竟圣经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领受。那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如何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何看自己合乎宗道，我们如何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我们如何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位置，专一的侍奉，专一的执事。那么今天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的敏感的问题，那么也是我们每个人看法不同的问题，这个信息不太容易讲，我也盼望在讲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啊，让神啊将圣灵来引导我能够进入到这段经文啊，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啊，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不愿意啊，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他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他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得当的就给他，当纳粮的就当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上税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来顺服，有圣灵来引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主啊，来顺服掌权者，能够也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世上所活出的样式，做众人的榜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有一个小故事说，美国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穆迪，那大家都知道穆迪在芝加哥有个穆迪神学院，那现在很出名的。那我当年在威腾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啊，紧靠着这个威腾的神学院，那穆迪的神学院，穆迪的同学们常常跟我们有一些 fellowship。那么这个穆迪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信徒就问他说，穆迪你要去哪里？那他说，我要去投票。那么这个信徒就嘲笑他说，你是牧师嘛，你都已经天国的公民了，地上的事情你还要管他干嘛呢？你不应该去投票。那么穆迪回答说，我是牧师没有错，我是天国的子民也没有错，但是同时我也是美国的公民，我要履行我公民当有的权柄和权利。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政府已经关门两个多星期了，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因为美国政府的关门，我们的工作受到影响。不管怎么样，这个政府的关门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啊！我们要为这个政府祷告，为政权祷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着与政府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的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在对待国家和政权的问题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如果都处在美国可能会简单一些，可是如果你处在中国，你处在越南，你处在或者是这个柬埔寨，或者你处在回教的国家，你处在一个异教的对基督徒逼迫的国家，那我们该如何来处理与政权的关系呢？这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这个很多的是我们在圣经中找到不同的根据。那么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大陆的传道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有一天他被捕了，那么警察就说你们应该顺服掌权者因为是你们圣经所教导的。罗马书第十三章，哇，警察很熟悉 可能警察熟悉的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那么这个弟兄就说，那你读第二句话吗？你读一读。那他忘了，因为他是背下来的，所以他就找到圣经一读，哦，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这个弟兄就问他，请问你的权柄是出于神的吗？你知道权柄是出于神的吗？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本意。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基督徒顺服在上掌权的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保罗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好像在社会中的生活，面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个基督徒侍奉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如何面对工作，我们如何面对老板，我们如何面对很乖僻的老板，每天找我们毛病的老板，我们在美国在海外这个国家，我们如何面对那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老板，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碰得到在我们生活中。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呢？那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人人都当顺服他。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为什么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为什么？那么如果说今天无神论的这个政府面对着基督徒的逼迫，我们是不是要顺服？我们该怎样的顺服怎样的顺服？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在上有权柄的这个顺服，在这个里边保罗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而且他说的是人人当顺服他，这是一种命令的语气，没有疑问只要有在上有权柄的，我们就要顺服。在当时的社会中，我们知道基督徒是面对着逼迫的，可是当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那个大的逼迫还没有开始。那时候那皇帝叫凯撒，这个凯撒的那个时候，他有一段时间还稍微有点这个宽松有宽松。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逼迫要来临的时候，保罗叮嘱做神的儿女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那么在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从这一句话来看，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每个基督徒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牧师都会告诉你，你不能把一句话片面的拿出来来强调，你要把整个的圣经的观念把它融会贯通来出来谈。那我们今天看到说，如果这个耶稣基督说一句著名的话，说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归神，这就涉及到第二句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在所有的政府，不管它是有神论的政府还是无神论的政府，按照保罗的观念所有的政府都是出于神的都是出于神的。那么是因为神设立了地上的政权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人民的政治行为伦理，管理人的生活准则，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但是上帝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教导，他说的非常的清楚，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他论及到与政府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在马太福音22章第21节。这句话表示耶稣承认当时的罗马政权，同时也指出罗马的君王不能违背神的旨意而统治人民。其实这句话是暗示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脱离了圣经的原则所以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如果凯撒他的手伸到上帝的物，基督徒有理由拒绝基督徒有理由拒绝。那么耶稣基督也论到神的国在马可福音10章42节到45节，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统治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呢，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作为政府的官员也应该有仆人的心态做政府的官员。 所以我记得我们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管官员叫人民公仆。大家我们知道，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独裁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人民的公仆会腐败，会堕落，因为没有舆论的监督，又没有信仰。所以那么当这个腐败的政府他在执行正确的法令的时候，基督徒理当顺服；当这个无神论的政府在执行正确法律的时候，基督徒还是理当顺服。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虔的度日，在提德书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要敬虔的度日。在那个时候保罗所讲的话的时候，基督徒已经开始面对逼迫了。那么保罗当然后来也是被政府砍掉了头，他是为主殉道，那个是当时很多人为主殉道。但是保罗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面对政府的态度。他最后讲，该纳税的你还是要纳税，不管你面对什么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你还是要纳税，那么你还要遵守政府的基本的法令。只有一点，当这个政府的法令跟上帝的命令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当大祭司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奉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传着道呢，那么是不可以的。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顺服神不顺服人，那你去酌量吧。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顺服神，我们当然在顺服神的过程中，我们也顺服神所设立的地上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在与神冲突的时候，基督徒还是要顺服神，基督徒还是顺服神。所以当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方式，我们也看到这种方式。初代教会最重要一观点强调的是公平，如果你打开《使徒行传》，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了这个公平的原则。那个时候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然后教会建立，他们在一起过了一个共同的共享的基督徒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平等、公义、平等，很强调爱、公义和平等，好像这是神的属性。那神的最重要的属性有两点，第一个是他的公义，第二是他的慈爱。如果光有慈爱没有公义，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原则。那光有公义没有爱，这个就不是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里边在强调爱的时候有神的公义。这个公义最大的一个公义就是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这就是公义。那如果我们把政权的总统当作神一样的对待，那这个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把毛泽东当神，那是全中国人民都敬拜这么一个神，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大家都唱这个。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对他三敬三祝，我们根本不会认识真的神，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愚昧，但我们回教是不敢惹了，回教我记得还比我们多吃二两豆油，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是四两豆油，回教徒是六两豆油，所以可是我们对佛教对基督教赶尽杀绝，赶尽杀绝。所以回教因为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新疆的问题，佛教涉及到西藏的问题，可是基督教没有自己的民族。因为基督教当他成为基督徒，他就天国的公民，他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他都是天国的公民。圣经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这个观念，所以基督徒面对的逼迫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是中国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时，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完全按照罗马书第十三章，尤其中国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只有中国的基督徒是最遵守这段经文的。但当然这个中国基督徒他们可能有些地方他们还是糊涂的，没有完全的清楚这上帝在基督徒这种旨意。那么基督徒被抓他们不反抗，被杀他们不反抗，甚至不起诉，甚至他们都不争辩，就像被宰杀的羔羊默默无声，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从中国政府建政以来，多少基督徒被杀呢？那时候可能活的不多，基本都被杀了，被关了，基本在外边自由的就参加了三自教会，三自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中国历史一个痛处，我们也不得不讨论，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如何来面对政权的问题。有一个基督徒叫以巴佛，他当年被判了20多年的徒刑。以巴佛讲了一句重著名的话，神只有一位，所以他抓住了圣经的根本，亚伟耶和华自有拥有的神只有一位，世界所有的君王 他可以做君王，他可以统治人民，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不能把自己当作神。当他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他就已经窃取了神的物，凯撒的手伸到了上帝的物那里边去，人民在那有权说 no， 有权说 no， 所以以巴佛说 no 了，以巴佛说毛泽东是人，他不是神，他有一天会死，那惨了，你这个你说毛泽东会死呢，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毛泽东会不会死呢？他当然会死，会死。所以他被判了很久很久，所以他不敬拜那个毛泽东。那时候全中国人都在敬拜毛泽东，三敬三祝啊，早上敬一遍，中午敬一遍，晚上敬一遍，就像我们现在吃饭祷告一样。所以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尤其不信主的，年纪长一点的，看到儿女们吃饭祷告，他觉得很好笑哦，他觉得祷告干嘛呀？我记得老修讲的岳母来的时候，老修他们一吃饭祷告，他就岳母瞪着大眼看看你，看看他，看完了以后说。那你们这饭不是自己挣钱买的吗？他们说是啊，说那为什么要谢上帝呢？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无神论者当然不能认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饭也是自己花钱买的，可是为什么要敬拜毛泽东呢？而且不敬还不行。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巴佛出了监狱，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全中国人的眼睛都打开了，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十年的愚昧的时代，我们自己也在愚昧之中，可是有一个人清醒，那个人叫以巴佛，全中国就这一个人清醒，他不向撒旦妥协，他不向凯撒妥协，所以他做了众人的榜样，据说放他的时候他都不出来的，他在监狱里不出来，后来他就在监狱的外边盖了一个小草房，他在那里给全国的基督徒写书信，据说写了几千封的书信，他们因着信仰，他们叫交通。地方教会管这个词叫交通，不是我们开车那个交通，是彼此的分享，分享生命，这个叫交通。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基督徒的基本精神是在均贫的精神，早在主前第二世纪死海附近就有一个宗教团体规定，加入的会员必须变卖一切的产业，实现泛物公用。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死里复活四十天之久，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升天了以后，他们的门徒也过了一种生活，就是这种均贫的生活，强调公平，强调公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富人穷人了，没有什么这个掌权的和为主的为奴的了，在基督里边他们都成为家人，这个观念，基督教的这个观念是历史性的，是历史性的。在没有教会的时候，人们分为主的为奴的，人们分掌权的被辖制的，那人们分犹太人外邦人。但是当教会一建立的时候，在整个的教会里边，你看完全的关系改变了。那男人叫弟兄，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总统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奴隶主也好，奴隶也好，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的身份完全的改变，一个新的属天的天国的身份，他们叫弟兄。如果奥巴马来，那我们叫做奥弟兄，这个没问题，这很正常的，对不对？如果是这个克林顿来，我们叫他柯弟兄，都可以叫弟兄的。可是在如果不在教会里边，那你这样呢就属于大不敬，大不敬。那在有一些的国家，如果在中国，你敢管皇帝叫弟兄，你可能被砍头的，对不对？你敢叫康熙康弟兄，那你麻烦了，那你肯定是麻烦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君王的面前，世界人的面前，那是分等级制度的，等级的而且连皇帝的姓都不可以称，都不可以称，你称了你都要砍头的，砍头的。可是在教会里边，在一个有上帝的公平的团体里边，他们叫弟兄叫姐妹，所以这是一场革命，历史上第一场的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上帝以外人人平等，除了上帝以外人人都有尊严，都有从上帝来的尊严。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谈到这个顺服的时候，保罗的观念还是要顺服啊，要顺服在顺服基督徒，顺服政府， 很多人当然谈到束缚就不加思考的说，那我们就束缚就好了，所以基督徒不能谈政治，基督徒也不要参与政治，那这个想法有点偏激，偏到另外一边去了。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政治呢？基督徒要不要为政权祷告呢？基督徒要不要对政权发声呢？错误发声？基督徒要不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呢？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说我们不要碰政治，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政治在美国，在西方这个国家是一个学科，是一个很正当的学科，可是在我们中国就被谈为是跟阴谋政变小团体结党就联系到一起。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以及到这个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历史，所以我们管这叫政治。那其实政治不仅是如此，政治重要的是众人之事，如何来管理公众事务。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政治，人也不可能不懂政治，所以很多的大学都有政治学，不是我们中国那个。你到普林斯顿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叫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那是学政治的，那些人出来了，他们叫 professional 的政治家，专业的政治家，他们了解政治如何运作，他们了解国家的形态，从历史到今天经过了哪些的形态，他们了解美国的形态，他们也了解中国的世界各国的形态，所以他们被称为政治家。那么政治家，他们希望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清明，能够明朗，能够民主，所以美国建立了一个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的国家。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面对？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从政的观念中也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可以从政的，但是基督徒不要把教会带去从政，那可以代表自己从政，而在从政的过程中，因着你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好的榜样，好的榜样，起码不要给别人造谣了，起码要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圣洁，起码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是顺服自己，也不是顺服潮流，乃是顺服圣经的旨意了。所以有人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次到加州，说为什么一个慕道友不信主的原因，就因为布什使他跌倒了。那为什么布什是基督徒，却要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些我们会常常看到中国的基督会问这个问题，美国基督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总统。总统不管你是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当你做总统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能够按照你的圣经的，完全按照你的信仰和宗教来管理这个国家，你按照国家的政治行为来管理国家，按照国家的参众两院的决定来管理国家，很正常。所以很多人，那你为了赤守你的信仰，你宁可不做总统，做牧师，你就对了，就这么简单吗？我回答他，那你可以不做总统啊。如果你做了总统你不去做，下次选掉你，别人还去做呀。所以你做总统，你就不能够像牧师那样的严守信仰，不可能。但是作为总统的，如果他是个好基督徒，他尽量在任何的政治行为中能够把基督教信仰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来，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点为什么要顺服掌权者第二点，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这个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来往下看。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在上有权柄的政治责任是什么？我们看第三节讲到了这个政治的责任的问题。这个我们看，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对，走快了。第二点，现在第三，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句话就界定了政治政权的指责。那么政权是做什么的呢？政权是保护人民的，政权是让作恶的惧怕，而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所以那么这个为什么说一切的权利来自于上帝呢？当这个权利来上帝的时候，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做官的该怎么去做啊？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中国的官做的就不太有榜样的力量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官、中国的警察、中国的这个城管，他们就不是叫做，他们不叫作恶的惧怕，他们叫行善的惧怕，行善的惧怕。所以他们本身就是作恶的。你今天看到这些城管，难道不是作恶的吗？都是些不好好找工作的、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好好读书的，乡下的这些 流氓地痞来做城管，所以每一次会发生这么多冲突。所以可是他就违反了圣经的教导，说我们做官的应该保护人民，保护那些善良的民众，是让作恶的惧怕，不是让行善的惧怕。这段话已经告诉我们说政权该有的职责。那政治的职责是什么？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基督徒理当顺服掌权者，包括城管，我们都应该顺服城管。前几天有一个沈阳的小贩，那么当城管打他的时候，他反抗了，他捅死了两个半。大家记得两个半什么意思？就两个死了，一个伤了，捅死了两个半，这个行为不可取。明显的看着是不可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中国的媒体整个的舆论上都支持这个小贩？这小贩杀人了吗？杀了两个半吧，绝对不是正当防卫嘛。正当防卫顶多过失捅死一个人，叫正当防卫。如果你杀死两个半，那就已经过当防卫，而且甚至是带有一种报复的心理了，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一种正当防卫。那么按照不管哪国家的法律，可能是美国有的时候没有死刑，但是有死刑的国家，这个按照圣经的原则也是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流。那么那这个我想他判死刑是正当的，我不觉得他判死刑不正当。但是为什么全国的民众都支持他？还有那个叫伊能静的竟然把他的儿子也认为干儿子，全国人的道义上支持他，是因为今天的执政者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出于真正的管理的爱心。我们看到太多的难受的事情，冤假错案都是这些城管、这些公安、这些执政者带来的。所以今天这个政权那是个邪恶的政权，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当我们面对这问题，基督该怎么办呢？还要顺服。保罗说还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如果这个政权这么邪恶的政权，这么独裁的政权，这么一个草菅人命的政权，如果他在行使国家法令的时候，基督徒还是要顺服，那这里边就非常的复杂。那如果你没有碰到你自己的利益，你就很难做到了。为什么要顺服呢？如果说这个政权向你收税，你要不要交税呢？还是要交税。如果这个政权说这个管理这个地方不可以建房子，你还是不能建房子。如果政府管理说这地方要拆迁，你还是要拆迁。那这是如果这个政权命令说你不可以聚会，这个不可以。做基督徒，我刚才讲的是基督徒，不是人民群众啊，不是老百姓，没有认识神的人，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你一定是要严守圣经的原则，还是要顺服掌权人。第一点要顺服。第二个，因为做官的不是要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作恶的惧怕。所以对于政府的要求，上帝对政府不是没有要求，是有要求的。如果政府不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建造国家，上帝可以把这个权柄从这个政府拿走，交给另外一个政府，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所以这个第二个原则就是做官的要管理国家，管理国家按照公义的原则，按照法律的原则，而且按照一种爱民如此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你知道为什么古代的时候我们叫父母官吗？什么意思？什么叫父母官？就像父母一样的管理子民。那我们今天的父母官，你看他们像父母官吗？今天你看到手机上，哎呀，你会留很多很多的这种，我都不要讲了，讲的真的是你听着你非常的觉得确切，确切，说我们有钱你贪，我们有女儿你奸，我们有什么什么，反正一大堆啊，你就不用说了，我这说都说不出口。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人民公务员今天在人民心中的印象，所以这个政权就危险了。那上帝可以把这个权利拿走，交给另外的政权，这不是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都是如此的。第三点，因为神这个政权是神的用人，是与我们有益的，他所带的不是空空的佩剑。圣经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你若作恶，他指你作恶，不是你行善，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今天我们做政府应该反思，不管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 所以政府的官员也应当反思，所以政府的官员要认真地读这段经文，不能读第一句话不看到底下的这些话。第一句话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那我们很愿意听啊，我们也很喜欢说，因为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在管理这个国家。可是后边的话告诉你，你作为一个政府，你应该是保护那些善良的民众，保护那些在这个国家正当交税履行公民职责的民众，而不是随意的欺压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掠为自己的。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君王啊，亚哈王就是如此。你们还记得亚哈王的老婆耶洗别吗？啊，他喜欢别人，亚哈王喜欢一个别人的葡萄园，对不对？这就涉及到今天的你喜欢别人的财产了。实际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妻子和那个奴婢和这个牛驴啊，就是所有的财产你都不能贪恋的。亚哈王的老婆耶洗别看中，亚哈王看中葡萄园了。耶洗别就给他出坏主意，最后把那个人搞死了，那把葡萄园占为己有。这种事在今天发生的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上访的呢？就是如此。在上帝的计划中，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掌权者是在世界上替天行道的，本着正义惩罚罪恶，奖赏行善来惩罚罪恶。一个好的政府会被人尊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它不是空空的配件，它是有权柄的，有权柄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管走到哪里都应该顺服自己的政府。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小孩，美国太强调自由了，美国的孩子也太强调自由了，美国的孩子我们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说了就是大人的错，所以都不能说。你还不能打，你打了你就麻烦了，打了他孩子就被带走了，你就见不着他了，把你也带走了，你关起来了。我告诉你，所以美国的孩子就很狂妄啊。美国的小孩子，有一个美国小孩子来到新加坡，发现新加坡这个墙壁都洁白的，怎么没人涂鸦呢？那美国唰唰就走街头艺术，你知道吗？都给你弄的，你到纽约看看，我是觉得很丑陋。我晚上我在纽约看到，我就跟地狱的感觉。我在纽约有一段生活全是涂鸦的啊，涂鸦的。这个小孩就买了一些油漆，就喷的在墙上喷，正高兴的，警察把他抓起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对不对？判了几鞭子？三鞭子啊。这在克林顿当政期间，这三鞭子一判，美国轩然大波。哇，美国人怎么可以打我们美国人的屁股鞭呢？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在美国没人敢惹你，新加坡就不管你。我告诉你，哪国家照打鞭子不误，你都不知道那个鞭子多厉害。我看过一个中国的一个移民写了一篇文章，我再也不来新加坡了啊，这个题目就是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新加坡他违反了这个新加坡的法令，到时没有出境，到时候没有出境，在美国多了啊，没事的，还找律师辩护上诉，不懂英文的还得政府花钱给拼英文翻译，这就是美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多少逾期不归的，有些把护照自己就撕了啊，就不回去了啊，我们就申请政治避难。反正基督教流行，我们就申请基督教，是不是基督徒就不管。法轮功流行，我们就成了法轮功。反正这个哪不知道哪天什么六四流行，就六四勇士。在国内被迫害，谁知道？对不对？我这被迫害的，我知道。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申请啊，政治避难。这个国家真的是民主，你来到这个国家有福了，感谢主。你们在新加坡，我们大多数挨鞭子了，我告诉你，那一鞭子，那个中国人逾期没出境，被发现了，抓住，一鞭子就判了一鞭子，这一鞭子打的，他就休克了。这个鞭子多厉害，是一种特制的鞭子，这个在水上，这个泡的，抽的人是 professional 的，他的一鞭子下去。打不到你骨头，打不坏的，然后那一鞭子下去，一条肉就没有了，立刻就休克晕过去。我跟你讲，这个打完以后，他说这个破国家我再不来了，你看来美国多好，没有被打鞭子的吧？嘴巴都没有打了，你别说鞭子，这就是法令。所以你来到新加坡就得遵守新加坡的法令。没有办法，你不能说我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新加坡一个小国家，我是总统克林顿，有什么了不起？那克林顿真的就写信给新加坡的总统， 总理写给李光耀，求情，为这个孩子，因为这孩子妈妈写信给总统。这个美国的总统什么事都管，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他管，他是管的。你看我结婚的时候，克林顿还给我写贺信呢。你看他多，他有一帮人帮他做这种事情，不是他亲自都写了，你知道吗？卡片进来了，大家晓得签个名就完事了，就不错了。他就写封信给这个总统，总理李光耀，向他求情，以一个大国元首之尊向一个小国的总理求情，说看在我的面上，赦免这个孩子吧，他是个孩子，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当然总统同意了，总理给他剪了一鞭子，另外两鞭子还得打。在东南亚国家你要记住啊，你要传福音你可能被打鞭子。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要传福音可以，可是如果有回教人信主了，马来人信主了，你会被配判鞭刑。哎呀，我就摸摸我的屁股，这个有可怕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宾馆，我一呼召，哇，二三百人信主，就有一个不黑不白的人就走到前面了。我这个正兴奋喜乐呢，一看那俩人，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一人一鞭子，这四五个人这四五鞭子，不过一想为主受苦没有关系，感谢主，哈利路亚，主会纪念的，打吧。那就一问印度移民，还好，感谢主，他不是马来人，因为马来人真的麻烦。你知道马来人有一个人违反了政府的法令，他娶了第五个太太，啊，就是在回教的法律里，你可以娶四个合法的，没问题的。回教马来西亚和这个印度尼西亚有两个法律，一个国家法律，一个是这个回教的法律。那么这回教法律大于国家法律，当回教法律跟国家法律冲突，如果你是回教徒大于国，如果你是不是回教徒，不受这个法律限制，你是无神论者、基督徒、佛教徒，这个都没有关系，不受的限制。可是只要你是回教徒，你必须履行回教的法律。那么那这个人娶第五个太太，他娶第一个太太呢，第二太太要第一个太太批准，第三个太太要第二个共同批准，那第四个太太要一二三批准。他可以娶四个就可以了，他不能再娶了，因为亚伯拉罕就四个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旧约圣经的原则。然后呢，如果你不要，你想再娶一个，你要修掉一个，你就可以再补一个，这个有个缺，知道吗？所以很多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信主的，叫什么阿卜杜拉啦，什么之类的，你看他一定是四个太太，他要娶太太，他得信回教去。你知道吧，他受这个法律保护。结果有一个人娶了第五个，有一个太太他休了，可能那个关系没有处理干净，就是他那个法律关系，就这个女的就把他告了。这小子被判了70鞭，不能一起打就死了。你看那圣经规定打鞭子打多少啊，罗马时候你们记得吗？保罗说的40减1下，39下，不能打40下，40下打死了，你就这个行刑人要负责。所以一般的人判40鞭子，行刑人就打39下就算了。那这个他是不断的打呀，你知道吧？一个月打一次，打70个月，一月打一鞭子，回去上班去了，那开车都不能开，你知道吧？刚好巴结了，又来再打一鞭，除非你逃出这个国家，很难的。所以看来这个不是空空的佩剑啊，有鞭子啊，你知道吗？不仅是佩剑，还有鞭子，有些国家。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当地的法律，是基督徒该有的责任，该有的责任。我记得有一年，常爱卿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来讲见证，她在这个中国天津，原来是个娇小姐，牧师的女儿，在家里边，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长大。教会里边又是唱诗，又是带会，又是怎么样，反正挺骄傲的。结果那个时候后来这个把他抓起来了，因为信仰的缘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抓起，他的丈夫被判了20年，孙义英弟兄被判了20年。孙义英当年是在外交部给邓小平他们做翻译的，所以因为信仰被判了20年。那么常爱卿因为女的就没有判他，所以他叫二劳改，这个二劳改呀，二劳改没有想到关的比一劳大劳改还长，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刑期，所以就不断的关，一直关着，一直到他丈夫释放了，他有一对儿 一对双儿子，现在就在我们这个马里兰的教会，啊，也来过我们教会，啊，就在我们这个DC area生活。那么这对孩子从小就没有爸妈，是别人带大，啊，别人带大，所以夫妻两个觉得特别亏欠孩子。那么他跟我讲，他说在监狱里边第一年啊，当这个过年的时候，监狱这个队长啊，他们叫队长，劳改队的队长就找他谈话，哎呀，说这个常管他叫常爱卿啊，你这个为了信仰缘故坐牢值吗？不值吗？你就说我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回家，就这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你就可以自由了。那么常爱卿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神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他那么爱我，为我舍命，我怎么可以说我不认他？圣经说我若在地上不认他，天上他就不认我呀，有一天我还得要永生呢，所以就回去接着坐牢。第二年队长再问他，他还是同样回答，又回答。第三年还是，五年过去了，那个队长有一天就心发仁慈，说你不要说了，我就放你，只要你，不是你，只要你嘴上说，心里还是信，我就放你。你就敷衍我一下，你就说是，我就有个面子，我就有个理由可以放你。那么你放你，你就回家了，然后你接着去教会，你接着信，跟我就没关系了，你知道吗？连这个他都不说，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基督徒是真实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我不能够嘴上说不信他了，我再这样欺骗你，我不能这样做。对掌权者，我们要真诚、真实。所以一直坐了21年，他在里边得了肾病，没有药他说就吃了一种药叫六味地黄丸，所以我那个时候他来到普林斯顿讲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好是肾病很严重的时候，他推荐我吃六味地黄丸，我就给我的医生一看，医生就给我扔到垃圾桶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不能吃，美国的医生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这不可以，所以这是常爱卿姐妹。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天津市搞了一次座谈会，是谁带领的呢？李瑞环，市长李瑞环请这些被迫害的，不管是右派，基督徒，什么佛教徒，很多被迫害的，请来开一个座谈会，就让他们来讲一讲他们被迫害的时候对政府的看法。常爱卿就讲了一段话，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如果没有这20年的徒刑，我今天我还是过去那个娇小姐的样子，我的信仰还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状态。这20年，我深深地经历了我的神，他爱我。虽然我经历了苦难，但是我的生命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扎实。所以我谢谢你们。李瑞环说：“你看人家基督徒觉悟多高啊！”你们可以看常爱卿的自传，他把这段写在他的书里边。我们感谢主，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正确的对付政府的态度。第三点，我们看基督徒的顺服与良心，所以你们必须顺服，这跟第一段的顺服是一个意思，一个顺服跟顺从的意思是一样的，原文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不是因为我们怕，而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所以保罗讲到具体了，我们怎么顺服呢？你们纳粮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他们管国家的管理。一个国家政府就得收税，他有军队保护人民，他有官员管理人民，管理政治事务，那么他有政府的开支，所以他必须正当的收税。那我做基督徒的，你们纳粮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门管这个事。那你们这个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惧怕，这个惧怕在原文是敬畏的意思，是敬畏的。对政府的官员，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一种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不管这个官员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应该说哦，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你们是灭亡之子，你们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就不听从政府的管理，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要求，不符合圣经要求，所以我们还是要顺服，还要顺服。那么在行为上我们来顺服，但是在信仰上我们要坚持信仰。这个意思告诉说， 因为神的愤怒会临到一些不谦不敬的人身上，所以有一些人当对政府的不正确的态度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啊，基督徒，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蛇样的灵巧，鸽子样的驯良。所以很多去中国大陆宣教的弟兄姊妹啊，常常让我祷告，我就都会祷告说，主啊，赐给他智慧，让他这个要驯，要这个能够顺服，也能够灵活，能够灵活。我那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到这个哪儿实习？我到这个台湾实习，1999年我到台湾去实习。那么我的毕业实习，神学院都有毕业实习。我们几个台湾的同学呢，就去大陆实习。那这个很有意思，他们走是不敢说的，我走是大家欢送我，我要去台湾了。我告诉我的行程，台北、高雄、台中，什么这个嘉义，我去好多地方，南投，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到哪里去讲道，哇，大家给我祷告。那去中国的就得秘密进行，连我都没告诉这两个人，我都没说，神神秘秘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去中国了，因为他那神秘劲儿我就知道。台湾人不太会撒谎，也瞒不住，你知道吗？一说去哪儿不能说呀，那肯定中国大陆。因为他也不敢说我去哪个国家，基督不能撒谎嘛，基督不能说我去缅甸，结果你跑中国，这个不行，这个撒谎不能说，他知道不能说呀，那我就知道了，我说我为你们祷告，需要神给你们技巧。两个人去了，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马车，上了马车上牛车，最后坐一个牛车走到村子里边，然后一进屋黑咕隆咚的，点个小油灯，100多人等着他们讲道呢。哎呀，给他俩兴奋的，这下终于体验了这在共军的管辖之内来讲道。哇，这国军从国军这国家来的，很兴奋，你知道吗？哇，因为什么都没看见，下了飞机上车，最后到一进屋黑咕隆咚的，打开圣经刚要讲，警察冲进来了。哇，立刻他俩吓得就哆嗦了，没见过共军呢，哪见过这共军，嘁哩咔嚓的把挨着都靠墙，全靠墙。哐哐一照屁股一脚，靠墙，捆你了。他俩也靠墙了，说蒋元从哪里来的？领袖说从美国。拿护照看看，一拿护照，一看台湾护照。哇，他俩正靠墙的在这块儿，这个就听那个警察说，这是台湾人啊，注意点政策。他俩就安了，不会打了。这个。有政策吗？这不会打了吗？对不对？哇，就给他们弄到宾馆里去。哇，每一天都有人陪他们吃饭的，队长也来，局长也来，一吃20-30个人吃，热情的不得了啊。他说吃了一个礼拜，把给我们的护照卡章了，5年不许入境。吃了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在宾馆里，他俩还挺乐。这个说不管卡章怎么样，5年不能来了，可是待遇不错，吃得很好，吃得很好。这中国真有钱。结果走那天，人家跟他结账了，说你们带了2000美金吗？没收了，那扣除这几天吃饭的钱，还剩200块钱，人民币。他说弄了半天，这几天吃都是我们的，而且这个局长也来吃，我说20-30个天得陪我们吃饭，结果他吃我们的。我说你们俩这呆包啊，真呆包。回来了才懂，哇！但是很顺服，感谢主啊，他们也很顺服，所以。这个到一个国家为了传福音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常常为此付代价。我这次去到那个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我这次去加州，我们北加州的教会也成立了，丰收华基督教会，硅谷丰收华基督教会第一次同工会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现在有差不多有20-30个弟兄姊�妹在找地方，那么有7-8个神学生这个在服侍，这些神学生在国内都是传道人，有的都管理上万人教会的传道人，那有的讲道在网上都很出名的，所以我们北加州那个信息非常强的一群传道人。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我给每个同工点时间，他们开始讲他们生命的见证。有一个河南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姓王，那他的女儿就讲了一见证，他说我的父亲呢，经常因为传福音被抓，但是他的父亲就抓都不跑，有的人抓就跑嘛，你像我一抓我就跑，你知道吗？他就没抓着，感谢主。我能让他抓住吗？对不对？我想他抓住他打我嘴巴怎么办，你知道吗？我脸是摸的不是打的，你知道吗？不能让他抓住，我就跑，感谢主怜悯。我跑到苏联，人家对我很好，坐牢，我也坐过牢啊， 科格勃的科格勃的牢房对我还不错啊，我又逃出来。所以这个弟兄呢，只要一抓，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散了，他顶着教会怂的人顶着嘛，顶着告诉你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就是聚会，我们就敬拜神。所以他那一次抓的时候，严打的时候抓，他没逃，结果麻烦了，那是判特重，判13年。他这个女儿那年四岁啊，给他爸爸判了13年，所以他女儿就看到他妈妈那么辛苦的弄点地，而他们在村子一出去，人家就骂他们，在学校里还医生把他叫出来批判一顿，这个牛尾蛇神的狗崽子批判一顿。所以这个女孩从小就不信主，她不仅不信主，她说我就恨耶稣，我就恨这个耶稣，为什么找我爹这个耶稣，让我爹成为他的门徒，我爹因为信他被坐了好多次牢，我就没见过那几回，这次判13年，很多的从小他就得帮他妈妈干活啊，不信耶稣，恨他爹。当他爹出来的时候，13年以后，你想他多大了，他17岁了，大姑娘，他就躲着他爹，他爹一进屋他就走，不见他爹的面，不跟他爹说话，他爹在家里睡觉他就到外边去，到亲戚朋友家睡觉，就不认他这个爹啊，不认他这个爹。哎呀，这爹很无奈啊，你想做父亲这样的，你说多痛苦，就这么一个女儿，宝贝女儿，对信仰不能够认同，对耶稣不能够认同，对基督徒也不能认同，啊，非常难过。他就说他爹，你那么笨呢，你为什么不跑啊？啊，你为什么笨呢？你为什么信那个呀？你信共产主义不就完了，还可以做官，对不对？那个村长什么的，你信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他就跟他妈妈吵，他妈妈说你不理解你父亲，你父亲是第五代基督徒了，你是第六代。他说我不是，从我这代就断了。我不会信主的，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任何的好处。结果昨天他讲见证啊，前天我们在一起，他夫妻两个带着孩子讲见证，他们现在已经是埃及的宣教士，他们在埃及宣教了，夫妻两个。我说那你怎么信主的呢？他说那一年，因为我老也不在家嘛，我爸出院了，出监狱了，跟我妈妈不怎么又怀孕了。他17岁的时候，妈妈生了个小妹妹。第二个女儿，她就很喜欢这个孩子，就回去老帮妈妈带孩子，因为妈妈爸爸信聚会也是非常的忙，她就帮妈妈带这个孩子。有一天开合一的会议，五大团队啊，什么方城、唐河、温州、立新，还有这个影上，这五大团队被称为中国农村教会的最大的五大家，每个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人。那么这五大团队在一起开会，叫合一的会议，爸爸主持的，在他们家乡，人都是偷偷的进村呢，还有一些新疆来的大胡子都要化妆进村呢，要怕警察注意，然后洗脸的时候，他说一盆这个屋里只能端进了一盆水给他们洗脸，因为怕多了被外边发现呢，这人都不出屋的，吃东西、洗脸都在那个一个院子里边，几十个人，他就负责看孩子。在4楼的阳台上，那时候刚盖楼，那农村已经流行楼了，盖在4楼的阳台上，孩子在往外看他的妹妹，他就站在那儿，他妈妈突然叫他做什么事，他一回头一回来，孩子就没有了。他说我都不敢往楼下看，那肯定掉下去了，4楼掉下去了。他说我就穿着拖鞋拼命地跑到楼下边，到楼下边，我的妹妹就中间就有一块是水泥，还没有全铺水泥，其他都是土。他就摔在那个水泥上面，脸朝下趴在那里，地上一滩血。哎呀，他说我一下子我就晕了，我就过去抱住这个孩子，我妈妈立刻抢过来说赶紧打911，爸爸说不能打911，不是911120，不能打120，因为一打120救护车来，警察也会来。爸爸就抱过这孩子，就讲了一句话，主啊，如果合一是你的心意，让他活过来，让他能够3天会说话，7天能走路，就讲了这句话。那些教会的领袖都围着孩子祷告，说如果这孩子活不来，主啊，我就不再服侍你了，我不配，我就退隐山林做一个代祷者，不再管理教会。哇，这个祷告人听了心里难过。哎，他说他就看到我的妹妹就腿就动了一下，我就把她脸的血擦干净， 这孩子就眼睛就睁开了。三天叫爸爸，七天走路了。感谢主。他说就那一天我信主了，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神，我知道这个神是爱我们的神。后来就嫁给一个弟兄，跟这个弟兄去埃及做宣教士。他说你不知道埃及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状况多难啊，这些回教徒就烧教会杀基督徒，我们就在那里边就坚守着，跟弟兄姊妹坚守着教堂。在这个暴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你们不管这世界洪水泛滥，他永远坐着为王，永远坐着为王。所以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基督徒与掌权者相处的原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就过去了啊。第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心意处理好与执政掌权者的关系，是活祭生活的这种重要内容。在这种关系中，基督徒对在上有权柄的采取顺服的态度，因为知道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而基督徒对权柄的顺服也是来自于对神的顺服。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基督徒虽然对执政掌权者有顺服的态度，但绝不会顺从掌权者所颁布的任何损害基督信仰的实质以圣经为标准的法规法令，因为顺从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第三点，我们看到当执政掌权者照着神设立他的意图做他权限范围内工作的时候，基督徒要为着神的荣耀尽量奉公守法，做好公民的义务啊，积极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如果他越过神为他规定的范围，向神的物伸手，基督徒就要以天国公民的责任斥责他们的僭越，使他们明白他不过是神的用人啊。第四点，有关顺服的命令与基督徒所在国或地区的政治制度没有关系。基督徒对神的顺服是最高的顺服。基督徒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执政者持续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立王的神也会废王，设立权柄的神也会废弃权柄。基督徒对神主权的作为，将以敬畏与顺服之心回应说：“阿门。”愿一切荣耀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远。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和华已掌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从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通过这个 iPad 我们在跟纽约在直播纽约弟兄姊妹也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已掌权，一起来。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从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 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掌权的神。主啊，当我们在这里为政权祷告的时候，请你怜悯这些执政掌权者，让他们能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国家，按照你的心意来爱自己的子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为美国来祷告，求你让美国的参众两院和行政总统他们能够达成协议，在基督的爱里边彼此的饶恕，能够彼此的退让，彼此的容纳，彼此的相爱。主耶稣，让他们也做人民的榜样。主，我们也为中国政府来祷告，求你来保守这个政府，能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让每一个执政掌权的官员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那些作恶的人也能够悔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代祷的教会，为中国来守望，为美国来守望，为世界的和平来守望，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